静心戒观法导读，诸位菩萨、诸位法友，大家午安。好，我们把较量心行法上一回发真钞的文还没给大家过一下。我们看发真钞531页中栏。上一回把这个较量心行法讲完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讲自性修道法。自性修道法前面六难也讲完了，把这个发真钞的文给大家念一下。提味经有真味二本，真味二本故，僧佑禄称宋孝武帝时北国沙门谭进撰一卷者邪。他正呢，天别续高僧传旧录别有提味经一卷，与诸经与同，经所引者是真本。智生入曰，智生大师他也有做一本经录，久窥其本无可救寻，这是讲提味经的真味。现在就是讲到这什么叫归目。归目者，在菩萨触胎经中有说，佛说记曰，盲归浮目恐时时有可知，人亦失命根，一劫复难事。又大庄严论曰，我习闻有一小儿，经中说归执浮木孔，其事甚难，此小儿故穿一板，坐孔受头直住池中，自入池内低头举头欲望入孔，水漂板固不可得直，及至思维极生厌恶，人生难得。这是说在大庄严经论里面讲，有一个小孩子听说这个佛有说这样子譬喻，所以他自己呢，他不相信，他也做了一个木板挖了一个孔，然后他自己也跳入池中看看，他就学那乌龟啊，看看能不能再游泳，然后头刚好伸出来，穿过这个木孔，就发现没那么容易。在水池之中，那个木头呢飘来飘去，他怎么穿都穿不到。所以呢，他说底下发真钞531页下栏，佛以大海为喻，浮木孔小，盲龟无眼，百年一出，实难可知。这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小孩子他还有眼睛，他就看到这个孔呢，在水中把眼睛张开，看到这个孔，然后钻上去，看能不能头呢钻出这个孔，就发现很不容易，更何况是这个眼睛全盲的这乌龟，在大海之中，100年才把头伸出来一次，然后头要穿进这个有凿孔的这个木头里头去，这譬喻人生的难得。在底下，我今池小，其板孔大，复有两目，日百出头，犹不能直，况复盲龟，而当得直。即说偈曰：巨海极广大，浮木孔复小， 百年而一出，得直甚为难。我今池水小，浮木孔复大，烁烁自出头，不能直木孔。盲龟欲浮木，相直甚为难。恶道复人生，难直亦如是。哦，这个是讲的寄送，譬喻人生的难得。那么诸位想一想，得到人生又能够得到人生是这样的困难，那如果犹如盲龟欲浮木孔一般，那得到人生又能够听闻佛法修行，这更又是困难。我们看这个，这就仅台北市来说好了。这个台北市有多少人啊？总共多少人？好，300万人能够来真正听经闻法、信佛、学佛的都不多。我看是不是50000人都不到。哦，那个你要是说泛一般的那个不要讲哦，那个500波比那种不要算哦，要真正信佛学佛。好，继续给大家念，什么是中国？他说有通局，中国者通局有恶，他就是在解释上面的什么是中国的意思，在。这接观法本文里面有讲中国六难，大家还记得吧？哪六个？啊，好好好，我知道你们懂了哈。好，继续。它有通局有二，什么是一个是通说，一个是比较这局限上面来讲，通说通则应土为中，所以这边很明白讲到。对，就是以印度，它是中国，故方志曰：则以佛所生国迦毗罗城，应是其中，位居四重铁围之内故。今曰：3000日月，万恶天地之中央也。佛之威神不生边地，若生边者，地为倾斜。就说如果佛要降生呢？他都是降生在印度，这印度呢就是中国，佛呢不会降生在离开印度其他的地方。所以说上个星期呢，我才会讲说这个就是遵从修道沙门这个传统，中国很少，或是中国根本没有，但是在印度有。不管是外道的修行沙门，哦，佛教的修行沙门，这在印度他们有这种传统，哦，那么在中国呢，都是强调的经世致用，或者说你对这个社会有贡献，人家才愿意尊重你。你要是对这个社会没贡献，你只是自己在那里修行调伏烦恼，他看你也没什么作用。也不知道你有没有修行，在中国人来说是比较不会尊重这样的行为的。好，所以说如果说这个佛要是生到边者，例如说他不生在印度，生在中国的话，那么呢就会呢地就会倾斜。哦，这我想可能是印度人他们自己这个自称自战之词啊。哦，好，我们继续。故中天竺国如来成道，树下有金刚座，用成佛焉，据此为中也。又有一说说这个世尊成道的时候，他那个金刚座 世尊往生的时候是在双梭罗树下，世尊成道是在菩提树下。永兴我没记错，不知道啊，算了。好，这个是讲以通的方面来讲，举者曰此神州，故借书曰此方中岳，亦号中华。这个与局限上面来说呢，他说曰此神州，神州呢就是我们中国大陆啊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谁是中国，我们就是中国。好，文章里面写的，且据轩辕菊坛，钟表若然，若边自立中，故曰边地之中也。常试论之中，边在人不定局处，何哉？苟人居边而闻法身，解释成中矣；中不闻法，反成边矣。如摄佛三义家，不闻不见。今神州虽具正法，而有生不精而者，又何意摄佛三义之徒哉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就算是你生在中国，但是像经中所说这个摄佛三义啊，他们不见不闻，以摄佛三义的典故而说，不见不闻佛法啊，不见世尊，不闻佛法，像这样的人还很多呢。他在底下，什么是信要呢？信要是在这个六难里面第三个。啊，什么是信要呢？他说：服务信为道源功德母，安得成言而不信受？如宋传曰：顺景浪郡人。这浪郡是在什么地方？不知道。好，再查一查。浪郡人常览华严经，常览华严经中，始从发心便已成佛。就是说这个人呢叫做顺景，他有读到这个华严经里面说始从发心便已成佛，那他不相信就毁谤，所以底下文他就说乃生毁谤。所以呢他后来发生什么事呢？起手足时服役下地，地变徐烈，就说他就毁谤，毁谤完之后呢，他准备要走路，那手足要这个生动的时候呢，这个地就裂开，景深而陷，而坠深陷地狱，至今有坑，广游藏于。号顺景那罗迦，迦也，此由不信之前耳。就是说你不相信经论是佛说的，然后自意毁谤，说这个是伪造的，那个是别人这个造的，这个是排比的啊！你不相信这个经论所说是这个佛说的，就会发生这样的事。然后或者说这个一你没有证件，听信一般世间学者说这个经是伪造的，说那个又怎样，说这个所有的这大乘经典是后起的等等，相信这样的邪知邪见。又传曰：随天台法治每位人曰：我闻经言犯意极裸，利益终结入于地狱，可信？又闻经说一称阿弥陀佛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则未知信人难云何故生大邪见，俱是佛言，急需念佛，久则三昧现前，乃于国清寺都率台上昼夜精进念佛，呼吁持道俗曰生西方终夜无极而化。这意思就是说，随天台法治，就是说天台法治，我不知道这个祖师是谁哈，而且他是说是在隋朝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天台智者大师。我智者大师，自智以好得安，那么 这法治我只知道市民之礼法治大师，不过他是在宋朝，那这个要再查一查。他说他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犯一个突击罗呢，哦，是坠入地狱一终结，但是呢，听闻阿弥陀佛净土法门，哦，称阿弥陀佛名号，念念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。他说这样的法，为什么会有人不信还生大邪见呢？这都是佛说的，所以要赶快念佛，要赶快念佛。然后他念佛之后呢，他就有这样的祥瑞，国清寺都率台上昼夜精进念佛，然后他能够预知时至。那我们为什么念佛不能预知时至呢？我们的妄想烦恼太多了，而且学的法门太多，不能专精一处，业障太多了，还有对于经论教理的不是很理解，所以我们不能往生。好，那他这位法治尊者他往生的时候是发生什么事呢？时有金色光明来迎，照数百里，江上渔人未言，天晓持久方明。就是说这个有金色的光明要照在这江上，说晚上的时候，然后说这个金色的光明到天亮的时候它才不见，使之至之往生矣。此由信之力也，今若依教信奉复起心乐，善莫大矣。如果说你依教奉行而又这个实践这样的功德，不可称量，是这个意思。难行者，难行者是六难里面的第四个。他的解释，他说非受黄门恶行女人等报，就说你，他这个就是指说是男众啊，男众的身体啊，然后诸根具足啊，不是女众。这是发真钞里面解释的，他这意思就是说得到男众的人生，得到人生里面的男众非常困难啊，修行更方便更容易。这隐隐含有说这个女生也的业障深重。这是发真钞里说的齁。好，继续往下念。那发真钞里面讲的是男行非受黄门恶行女人等报。根者约下载碟中四种六根也。他就是在解释里面什么是，他在解释这个第五个虽具难行六根无缺，还有第四个人生难具经受难行根无残缺，这意思。什么是根？他说这个根呢，就是这个六根，就是我们外在的器官。六根是哪六根呢？对。好，接下来相貌者，这个接下来这四个字其中的两个字要问一下在座的老师啊，不晓得我念对不对？非薄必挫落之相，不知道对不对？要查字典哈。不常见哦。就说他这个相貌是端正，你也不是跛脚，像我这样，今天来就跛脚，那么什么叫做敝呢？敝就是好，如果按照这个他字形来分析，就是他走路的样子，还是他这个脚有残疾的意思。他底下这个字，一个使一个坐，可能就是指着你坐没坐相。陋呢，可能是指的是面貌方面，面貌丑陋。虽然说你诸根具足，但是有的人就是长得，例如说鼻孔朝天啊，招风耳啊， 或者是说龅牙或是兔唇等等的，哦，或是那个额角突出等等这样的相貌，哦，再来，好，我们今天看我能体力撑多少就讲多少，哦，可以吗？因为我可能坐不能坐太久。五欲者，色声香味触，能缠缚行人，三界受生。今若能观，色如热金，声如毒骨，香如恶气，味如废蜜，触如虫毁。近则能出父母妻子之家，远能出三界火宅之家也。就是指的是这个，他这五欲啊，色声香味触，如果你这个单着这五欲呢，它会让你在六道轮回或是这个三界里面轮回，这样子三界六道，三界欲界无色界无色界这样轮回。所以呢，你要这样观察，像这个色受想色声香味触呢，以不净观的这种观法来对峙，来对照。再来，我刚刚讲到触如蛇毁嘛，所以说如果说你能够照着这样做的话呢，近则能出父母妻子之家，远能出三界火宅之家也。私事非易，这不是容易的事情啊。所以出家呢，他说分远近来说，能够出父母妻子之家，这是近的方面；远的方面出三界火宅之家，这不是容易的事情。所以底下婆沙云：家者烦恼因缘，出家者未灭垢累故。所以说出家是真正是这个意思。而家者是家也，枷锁的家，还是烦恼的因缘。如果说真正能够抱持这样态度，能来出家，这是正出家啊。为了要学习佛法，调伏烦恼，你要抱持这样子的态度来出家，为了要了生死，接下来才是讲度众生。如果说你是这样子态度说，哇，某某师父好慈悲，我要追随他的宏愿，我要跟随某某长老的宏愿，然后来出家。我跟诸位讲哦，出家是个人的事情，修行调伏烦恼也是个人的事情，他不能代替你修行，你也不能代替他，你自己的业障自己要去调伏，自己的烦恼自己要去调伏。出家调伏烦恼是个人的事情，要上天堂，要下地狱，要去净土，要了生脱死，要卸脱烦恼，也是自己的事，不是说我跟随着某某长老，他能够代替我修行，不是这样。跟随着这长老是因为从他那边能够学习到法，学习到道，然后依着法和道，然后来修行调伏烦恼，而不是说情感用事，了解吗？出家你要有这个正确观念，然后你有这个观念，你可以来出家。我们佛法佛教之中缺少这样出家人，可不是说看到大庙建得很庄严宏伟，看到寺院规矩森严，或是饭菜很好吃，或者是这个佛像很庄严，或是师父很慈悲，或师父很和蔼可亲啊，你说啊，真好，比在家好太多，我要来出家。我告诉你， 师父对在家居士都是很慈悲的，但你一旦剃度以后，马上就变成地狱阎魔大王啊！不相信啊！曾经有一个啊，现在讲个五分钟笑话。曾经有一个法师跟我说两件事情，他说那时候我还在家，他说：“哎，某某啊，你要出家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去看那间寺院，看的那间寺院的佛像，你欢喜不欢喜？第二件事就是那个寺院的饭菜好吃不好吃啊，你就依据这两个到那个寺院去出家。”但我后来想一想，这有没有问题啊？啊，从佛法上面来说，好像有问题哦。但是从世俗上面来说，从世间法来说，好像也没问题，因为你天天要面对那里的佛像，你要是看他觉得不庄严，你这怎么拜得下去啊？还要天天拜，这个寺院的饭菜你要吃不习惯，那你怎么在这里生活？不过就是你发起无上菩提心，发出真正的出离心来出家，这两个应该不是问题。不过怎么样发出离心？